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0年5月10号星期一，那母亲节过了哈，那。星期一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早餐读书会的单元。早餐读书会我会去挑一些书，因为我觉得出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出版里面除了专业的知识以外，也会有比较多面向的讯息。好，今天的早餐读书会呢，挑的这本书，与其说我挑本书，我不是为了人，我也不是为了书，我只挑一个故事。好，那这本书呢叫做见证一生。它有个副标题呢叫做一个国民党情报人员极为独特的生命回顾。当然在因为我父亲自己是军人，他在一个半情制的系统里面，因为他在通讯系统里面，所以我对于属于比较情制的这一块我不是这么熟，但是有摸到一点点边。我知道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面，其实有许多人许多的家庭都因为两岸之间的国共的对抗，那生活跟生命都在一种的不确定的状态里面，也带着某种的神秘性，也带着某种的风险。好，那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撰主，叫杨鹏。杨鹏是谁呢？我们待会儿说。好，那这本书呢，华言出版社，那市面上面呢你可以 找得到。但是这本书的撰主杨鹏，也就是这位呢国民党的情报人员，他已经过世了，在2012年的时候嘛，对不对？2012年高寿90岁的时候呢过世了。这本书没有来得及在他生前出版，他把他日记啊等等的做了非常详细的书写。那我刚刚私下聊了一下，子女们对于呢自己父亲这本书要不要出，本来好像也有些不同的意见，但是看完了之后呢，觉得爸爸可能做了一些还蛮详实的记录，所以呢在决定呢就是帮爸爸，毕竟爸爸写了这么多，那这也是其实我觉得应该出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它是很珍贵的史料。好，那今天呢在我们现场的呢是杨鹏，这本书的这本传记的撰主，那也是呢作者，但是呢在他过世了之后呢，家人孩子们那决定呢把父亲的这本书呢把它出版。那杨鹏的长子呢杨雨婷呢在我们的现场。雨婷兄，
你好。兄大家好。
好，我们就聊爸爸。爸爸2012年过世，当然除了这本书的内容以外，这本书的内容或者爸爸在他生前的时候跟你们几个子女，尤其因为您在台湾，我想您跟爸爸相处的时间可能是最多的吧。
您说是在台湾时期？
对，在台湾。
对，因为长子嘛，跟父亲比较近，所以他的工作的那个或者是他的当年的心理啊，我比较能够接触到。那我弟弟妹妹很爱他，可是他们有一个距离的，
在国外的比较多。
在国外，但是我父亲后来到国外跟他们住在一起。我中途就回来了，我在美国待了12年，现在就回来了。
爸爸生前除了说书以外，爸爸本人会跟你们谈到这些他工作上的事儿吗？
其实很少，他们的习惯是不谈。
对对对，我在这是很少，
从来不知道他们，
所以他会做这么详实的记录，我还有点讶异呢。
是这本书是就是我们这个单位，就是大陆叫军统局嘛，
军统，
然后到
代理
对，到台湾的中间一段时间叫保密局，然后改成情报局，
是
江南事件之后改成军事情报局，军情局，它一个一个严格啊，所以这个这在我们这个单位里面呢，这几千人上万人里面的啊，父亲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唯一是他写的子女帮出版的，我目前还没看到第二本。
对，所以我在拿到书的时候，我才会，因为我有点惊讶，因为我自己在新闻工作上面，但我即使不是特别，但是我会注意一些这相关的史料，可是这20-30年来从来没有任何类似的这些情治人员的他的一生的经历的史料出版，而且能够到我手边的。所以我看到，我在想说，第一个我在想这个里面半信半疑，那我在想说，哎，真的假的？好，看了之后再加上你们为他做的出版，我觉得好，那值得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军统系统的神秘性大部分都是用很神秘的角度看他，那也不知道里面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我们回头来看看爸爸。 爸爸当然杨鹏是他后来改名的名字。
嗯，对，早年叫杨崇泽。
你们是苏北人？
对，我们过江，对，但是也是叫江北人，还没有到，还没有到那个扬州，在扬州南边。
来讲讲就爸爸的成长经历。
是这样子，我父亲在苏北这个地方成长的时候呢，正好是之后就碰到这个淞沪战争之后，啊，那个时候他十几岁。那在苏北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是
淞沪战争是民国二十
六年，二十六七，对，那你看他是二十二，才五六岁嘛，在成长，所以这是一下子碰到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苏北这个地方这么是非常乱，如果您看这我刚刚讲《狂风沙》，就司马仲尼那本书，那里面有各种人啊，有这个有那也有已经有共产党了啊，也有这个国民党的人，也有青帮红帮。也有这个地方势力啊，各就这个什么人都有啊，
响马，
响马非常乱，
这司马都
很乱，对，就这个对，那你像是郝柏村我们苏北人嘛，还有那个周恩来也苏北人了，还有那个谁，明朝的皇帝好像也苏北人嘛，我们里面出这种人，就是穷嘛，乱，如果您到这个上海去的话，那你帮你这个按摩都是我们苏北人，
就江南跟苏北啊，就一江之隔，但感觉就差很多，
非常远，
好像就两个不同的世界，
两个不同的世界，对，
你想长江以南，你想到。到的都是旖旎的江南风光，
是是是是，
可是苏北就简单感觉就是贫困落后乱，
对对对对 对，所以父亲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在这一个非常特别情况长大。那我爷爷是当初一个镇长，叫瓜府一个镇长，也是地方士绅，所以那个时候在乱中的时候呢，那个戴笠就那个时候就成立叫反共救国军，就把这些我们散掉的部队啊，那个集合在一起，给他一番号。其实那不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一个编制，就是实际上是民意，但也起了作用，是大概这样。那后来我的爷爷被暗杀之后呢，我父亲就被这个军统局吸收在这个汪精卫的政府里面，他同时念中央大学，在里面做个小文员，所以他就慢慢这样长大过来。
他是军统局安插在汪精卫身边，
对对对对，但我父亲不懂什么军统局，他就是有人请他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爷爷是忠义救国队。救国军就是军统局的一个编制嘛，可是我爸是哪里懂这些事情的，对，所以他在朦朦胧胧就在这个在里面替他们工作了。
所以他作为一个情治人员的身份，也不是他自己刻意的，
完全没有，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愿，他也不懂这些事情了。那才十七八岁，十八九岁
啊，
那他自己后来又被人暗算了，后面打了一枪，所以那个时候呢，人就很容易死掉，很容易非常容易受伤的，那后来到这个抗日战争，那就因为我父亲在汪精卫政府做过好几年工作嘛，所以他对这个汪精卫有相当的这个算敬佩之情啊，
是
所以这本书里面也提到汪精卫是给他正面肯定的，这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值得，我们待会可以花点时间聊一聊，因为坦白说。要对汪精卫做正面陈述，是即使到今天，在两岸都是高度的政治不正确的。
是是是。
那因为您父亲可能是至少我想要周围的人，大概在汪精卫身边待过比较长时间，而且还留下记录的，还敢于去正面陈述汪精卫，虽然父亲已经过世了。好，那他在汪精卫身边这么久，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军统为什么没有去策动父亲对汪精卫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对汪精卫这个事，因为太多这种就说这种谣言嘛，谣传说，比如说蒋先生是正的，汪是的
反面的、
反的，那么汪也在里面是因为是反共为主嘛，所以叫三民主义啊。国际上就是一个反共就是一个旗在上面，所以这个蒋对汪的事情呢，其实我们都不太了解，不太清楚这个真的，但是呢，就是说后来因为是作为汉奸嘛，那所以这个事情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来在这个抗战胜利以后，那汪精卫的这个形象到现在都很难恢复，当时并没有去暗算他的意思，不过周佛海呀吧，他们都是跟所谓跟重庆联系的人嘛，但是不是后来是这么联系的呢？因为这个后期日本人快不行的时候都跟重庆联系上，叫重庆分子嘛，所以这个汪的整个情况，其实在当时如果说是妥善处理啊，我父亲认为是不太可能这个献供的大陆。
可是好，比如我们看李安的色戒，
是。
好，那这色戒毕竟它有一些的大时代的背景，虽然里面还是有很多戏剧的成分，
是是是，
可是那个时代的背景里面，他在告诉大家，就是说整个的中国把到现在为止把汪精卫当作是汉奸的代表，到现在为止，
是是，
讲到汉奸你就想到汪精卫，
是是，
你就觉得他跟汉奸两个字画等号的，
嗯，是，
他是汉奸，如果有个长得像汉奸做事像汉奸的样子，那就是汪精卫、
嗯，
好，所以里面也充满了那种汪精卫对周围的人的提防，担心自己被暗杀，好，所以那种汪伪政政权，这些都是我们受到的政治教育。汪精卫已经被高度的污名化的一个人，但是怎么可能在身边如果有这种的安插卧底的人却没有策动他们去对汪精卫动手？
嗯，这好问题。我想从来没听过这个，我父亲说这个戴笠有这样的命令，
现
在，蒋先也没有这个命令，
嗯，
从来没有。就在那个他们逃到这个河内的时候，不是在刺杀过这个一个，他的那个人吗？
嗯，
关于这个刺杀事件是很奇怪的啊，因为只杀他的一个秘书，
嗯，
所以并没有真的杀到他。那都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的，不了解，要让日本人相信呢还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整个到现在这个事情都没有解密过。
嗯，好，这个是在我们现场，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我们现场的来宾呢，杨雨婷他今天来是因为他是杨鹏的长子。杨鹏是谁？杨鹏在我看到这本书之前我也不认识，以我的年纪来讲也没有机会认识。但这本书呢，是杨鹏生前包括他的日记等他的书写的所有的这些呢，他一生当中的记录呢，把它总结成了，因为书还蛮有一些的 厚度的，里面呢在封面当中特别呢打了几个红字，高度机密，一个国民党情报人员极为独特的生命回顾，书名呢叫做见证一生。好，那的这个书呢有600多页的厚度，这个是父亲生前的，
对对对对，
嗯，
在我弟弟那边写的，对，
你看他坐的样子，就我看上照片，他坐的样子，戴着老花眼镜写字，还是一丝不苟的，
嗯。
好，当然他在生前呢，生前的所留下的影像，你可以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哦，爸爸超帅，
但是有点就太帅了一点，就问题比较大。
对啊，这简直就是电影明星级的，
是是是，
就是好。当然，这个杨鹏把他的生前，你可以说他是回忆录，因为他是在情治系统，而且在军统的系统里面，我不能说一定没有，但是留下这么完整记录的，这搞不好是唯一的一本了，
啊。事实上，他还不够完整，因为他父亲写了1968年，他就写不下去了，所以大概是半生。
嗯，
那就是因为从大陆到台湾这个时候，他被到目前是最清楚的。
对，
因为我们这个单位晓得，我们同学都是这里面，我们同学嘛，
嗯，
雨生小学，
嗯，
都是情
报啊，在雨农路旁边那个，
对对对，
雨生小
学，
那个是情报人员的小学，
对对对，后来改成国小，
嗯，
之前都是我们这些同学啊，
所以你也住那附近，因为上面就国安局啊。
那叫山上山下，山下叫情报，山下，
哦，
我们有雨后新春了，所以我们这个雨嘛，我杨雨的雨就是带雨农的雨啊。
啊，嗯，OK，
嗯，那个谁，那个郑春渠那个岳父叫什么呢？
是是是是，
叫做，
嗯，
他那个
夏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是个也是我爸的老朋友，
嗯，好的，因为在那个地方呢，在那外松溪的西边雨农路，我有时候经过那边，他的阳明山养德大道的入口的那个地方，那雨农路是纪念戴笠的戴雨农。那台北市有这样的路名呢，表示呢蒋介石蒋经国对戴雨农呢还是有一定的推崇跟敬意的，所以才会留下这样一条路名。在那条呢雨农路，既然戴雨农戴笠嘛，军统的首脑，旁边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有雨生医院，有雨生小学，那边还有一个像眷村一样的，
那很多眷村，
对，非非常多的
眷村
、嗯，他在这个市立阳明医院的市立医院的阳明分院的后头这里
那边是一片，还有另外就是两三片，
对，然后那边旁边呢就是芝山岩。好，在那块我倒是去过雨生医院，雨生医院其实是可以健保看病，只是一般人不知道，一般人不太会拐到那个里面，发现里面呢还有一个医院。 那个医院是专门，我知道是专门给情治人员，如果返国述职的时候呢，他们做体检啊等等都在那里。
那是我们小时候看病的地方。
对对对对，专门服务这些神秘的情治人员跟他们的家庭，跟他们的家人。
挂号一句就是肖伯伯什么伯伯，我看病就这样子。
都是认识的人。好，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聚落。我说聚落就是他们有相同的背景。那有比较近似的历史的认知，尤其跟着两蒋来到了台湾之后，那在国共内战当中的后续，其实大部分都是透过这情治人员在进行。两岸之间实际的交手的机会，隔着海峡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情治方面的持续的对抗仍然是在进行当中的。好，那杨鹏的长子，那杨雨婷呢，在我们的现场。来进行广告，广告回头之后继续听杨雨婷的讲爸爸的故事。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那今天5月10号星期一早晨读书会的单元，我挑的这本书，它严格讲不是新书，但是一个情治人员，一个国民党情报人员、情报特务极为独特的生命回顾。独特在哪里呢？待会我们再继续聊，因为书很厚啊。其实要把令尊的这一生啊，要在一个小时之内要连精华都谈不上，我们只能大概的认识一下。好，那这本书见证一生，那的作者呢是杨鹏，杨鹏已经过世了，在我们现场的那是杨鹏的长子呢杨雨婷。杨鹏因为他晚年最后那几年都是在美国，
在美国，
在美国，所以他过世之后也葬在 LA。
对，
您刚才有提到你其实有很长的时间在美国也陪他。
我是这样子的，我是90年回来的啊，之前都跟我父母住在一块嘛。那后来我弟弟妹妹照顾他们，爸爸妈妈。我回来之后，我大概过几年会去看他。所以我书里面有讲说，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会去看他，我跟他怎么去讲话的时候。我父亲到晚年的时候，他得了那个艾滋海默，记忆丧失了，部分、
OK，
间歇的这样子，
就失智症了。
失智症。后来到最后最严重就是他。他有很有趣，他还能认出我来。他最失智的时候都能认出他的儿女。
那表示你一定是他最亲近的人。因为失智到后期的时候，他只会保留自己早期的记忆。
是。
越早期的他越记得。
是
越晚的他就越不记得。
是。
好，那杨雨婷后来你们决定还是把父亲的这本书出版了。父亲的在书里面就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们觉得就是说你们相信父亲的文字记录。
我父亲这个他的特质，这个人就是我父亲不太善于说谎，非常不善于，就我们子女也是这样，就是他说一件事要骗你或者太伪装了、父亲他没有这个本事，
可他是情治人员啊，
对，他就所以他这个特质讲他会讲实话，比如说他跟我们在大陆跟局长讲，或者是我们的叶翔之处长就说这个你这个现在这样子不是办法啊，就是共产党这个所到之处啊，基本上还能够维护当地秩序，可是国军的每个地方都乱掉了，都写这个报告在这个上面呢，上面很生气啊，所以我父亲一直讲，他喜欢讲实话，他也不太会讲其他这个不当的话，所以基本上我父亲基本上是很诚实一个人，比较诚实了啊。那么，所以他要出书的时候，我记得我也很犹豫，因为我看了很多我们到台湾来一些高官，就大陆到台湾都很成功，可是呢，我想说，那他大陆怎么丢掉了呢？就很奇怪。当时我不太愿意出他的书，后来我看的时候，结果说我跟我弟妹讲，如果要出书的话，一字不能改，就爸爸他
尊重爸爸，
尊重爸爸就说不能改他的东西，那我弟妹妹也同意了，但是看法不太一样，我们也很崇拜我父亲。那有一点我对我父亲是有意见的，所以这个大家后来就冲突
好，这个待会我们聊，待会聊。对，因为当然因为您的成长的背景的关系，其实您在一些的在中华民国现代史当中的有一些的历史的场景呢，杨雨婷其实作为杨鹏的长子呢，你也能参与了一些，比如董桂生的事儿，这个呢我们待会可以聊。好，那父亲以父亲这样的个性来讲，好，他在他的军统的系统里面，除了那段在汪政府体系里面的工作之外，之后他做了什么？
他后来这样子，因为在那个抗日胜利以后，父亲就送到重庆受训，叫高干班受训。那高干班就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训练完就正式的军统人员了。本来只是像一个县民一样的一个人嘛。那受完训之后，就派到河南周口。当一个督察长和次长就是局长，那很小的地方， 那大概那个时候大概民国三十已经到内战已经开始了，那到后来这个共军来的时候我们就撤退嘛。我副营长说这很多人很不太相信，大陆还问我说有没有这种事情，就是有没有人海战术这个事情。我父亲说他们真的有人海战术，就是农民在前面第一线过来啊，很快就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冲散了，我们的这个防卫冲散了。那我们这边因为守这个都要守各自城市嘛，所以兵都不足。中共是集中力量啊，所以他这样做战作战很成功。那这毛泽东来讲呢，蒋介石要守全国各城市怎么守？他不四百万人怎么守？每个连派20000都不够。共军不同啊，集中起来打，对吧？那加上他也不能牺牲太多人，所以他的这个把人海战，所有人海就把农民在前面嘛。其实汪鼎钧也同样事情，也讲同样的事情，就是。那这样打散之后，我父亲就被共军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呢，当地老百姓有帮我父亲化妆逃出来，算是徒步跑出来，等于是逃到南京去。到南京之后呢，共产又来了，又来之后，我父亲跑到上海。上海的时候呢，我就已经看到这个国民党那个时候已经不能维持了，就乱掉了。因为那时候蒋先已经下野了嘛，下野就整个就乱掉了。
李宗仁上来的时候，
真的后来就这个局面就维持不住了。所以这个我父亲是看到这个整个局面的，他从上海又逃到这个杭州，杭州又跑到这个厦门，又跑这个海南岛，又跑到台湾来的过程了。就是你这个十个人跑了一个人就不容易了，像林郑能过来就是不容易了。我们到台湾来100多万人嘛，那大陆有5-6亿，你说多少人来？大概是1/10、1/3吧，就是大部分都没有来嘛，所以他就说能够到台湾来，我们这边讲话，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很多条件过来的，不是跟有钱没关系了，那当时因为他军统还有一个组织在，军统好说他的组织在，就那时候军事单位有组织 organized， 就是我认识你，你就跟我走，要不然那你找谁呢？谁不会跟你走？你不能跟我走啊！所以只有军事单位，还有这个我们叫情报系统，能够离开大陆，因为我们是有交通工具的，我们有武器的。另外，就早期就是蒋先把一些教育人员放过来嘛，很早就让过来了，或者其他零零散散过来，大部分都这个样子。所以这个连叫军统军里面能够逃难想得很细的，只有我父亲一个人。那其他军统的这个老一代人。他不愿意写日记的，没有人要写，
因为他们的训练嘛，还是说，
另外有一个我爸爸一个老长官，就到一同事叫金志立写一部分啊，还有一两个，还有我知道有两本啊，但是都比较泛。我们有深入这个情况。
好，不过从老实讲，从个当然这我们纯粹一个圈外人想象。情报人员写日记风险也很高啊，
不是后来回忆录，他不是当时写的，当时写的。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这个情报这个头啊，比如唐纵啦啊，毛人凤啦啊，都没留下东西。后来这个最重要的台湾主政的其实叶翔之，
叶翔之
他听说了啊，就是答应蒋经国不写，他其实你看美国 CIA 每个都写啊。军情五处六处也在写啊，甚至在 KGB 有人在写啊，这中国文化里非常不好的地方。因为胡适常鼓励别人写日记，可是大家都不肯写。那当然我们不写很多原因，其实原因是我们那个在打败了，打败仗的时候又是外省人嘛，那到台湾来之后又经过其实很短暂的时间，那个228都是不说话的，然后所谓的白色恐怖，那这个都是其实可以公开谈，早就谈就没有事情的。那我觉得这个如果早讲一点事情都没有，这腌太久那个好像泡菜泡了之后都已经变泡菜了，味道就走掉了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单位里，一方面他们经过了事情，第二是经过大陆撤退，很多失败的地方，所以他们都不写东西的。
好，那您个人为什么又会跟董桂生会认识？
哦，是这样子，因为我在美国在 Silicon Valley 在硅谷做事情，我在美国是 UMass 就是毛泽大学这个电脑硕士，后来到中年我念历史的，我在师大拿了博士，我去年拿了博士，
这也蛮特别的。
对，我去年拿了博士。
硕士念的是 computer science，
对，
博士的时候念历史，
念历史对，对，
好，
所以我是台湾极少数的，我所知道的，您就也啊有以中共的历史作为博士论文的，我认识的不会超过三个，因为大家都不念这一段，
很特别
、所以他不念这段，你说我们怎么样去跟中国往来呢？但是那个东亚所不一样，他们是另外一个情况，不太一样，纯粹讲历史的，anyway， 所以在1980-82左右呢，郭观音正好在旧金山，
嗯，
啊，他就跟我
郭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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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郭匪嘛，
嗯，我的老朋友，对对对，他专门在找麻烦的，
对，
跟他当朋友风险很高啊，
对，没有，他说话都一半真半假的，
对，
因为我们都很年轻，你看那时候30岁，你能想象吗？
嗯，
不能想象吧？
对，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50岁了吧，差不多。
然后有一天给我介绍一个人，他说你要介绍一个人，一看什么，他说我是张安乐，
嗯，
哦，张安乐，我说那怎么了？
白狼，
竹联帮，我说哦，然后呢，因为我们对这个事情很习惯，
嗯，
因为眷村看到这种人，
嗯，
别人看觉得什么流氓，对我们讲不是，
是
我们叫这是朋友，嗯，兄弟。那我说你跑这来了，他说他那个时候不做不干那个事儿的啊，
嗯，
要这个要在还Stanford念数学硕士，你相信吗？
嗯，
那很难想象的事情的，
嗯。
那么后来呢？有一年呢，他就跟我说呢，大概就83、84年吧。
嗯，
麦老师，哎呀，他说你这个人看着不错。我说怎么不错法呢？就说慢，就我们都是有这个气息嘛。你跟我做拜把怎么样？我说拜把，你不是吗？不，你不是在念书吗？怎么拜把呢？
对，
哦，
嗯，
那这个就是心理了。
嗯，
他说我啊，这个要，我现在不念了，我要到洛杉矶去啊，这个跟这个华清月清啊。要组织起来，
嗯，
我说你那做干什么呢？
你说华金帮跟月金帮，
对，
嗯，OK，
到洛杉矶去，
嗯，
那我说那是做什么事啊？他说我们要这个要这个要，事实上他们的时候就是旱鸭子，就是陈启礼啊，
嗯，陈
配合本局啊，
嗯，
这个
对啊，这陈启礼那时候被国安局吸收，
被情报局
吸收，
那就是要这个反攻大陆之局了，你还有这种想法啊？所以那个情况下，我就认识张安乐，
嗯。
那时候他就弃学到洛杉矶去，安排他事情，
嗯。
可是那个事情，张安乐并不知道这个，
就暗杀
江南事情，
江南的事情，
他不知道。
嗯
啊，陈启礼也没有成型，大概就是已经开始就是说情报局那时候想把这个竹联帮啊，像是在大陆时期这个清风帮一样的运用嘛，啊，这样一过程这样的，
嗯。
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就认识张安乐。但是我没有去拜把，
嗯，
因为我现在很害怕拜把。我拜把，我现在可能也挂起来，当时也是我的辈分也很高了。
好 ，OK， 好，当然那个时候，即使今天，好，但我访过张安乐了，这些听到，我也认识陈启礼，他出狱之后，我到大概跟他见过面的，
哦，是，
我还去他的那个公司啊，那个卖消防器材公司呢，去访问过他，跟他聊了一下。对他们这些世代来讲，我觉得那个都是大时代里面的偶然，就没有人愿意走到那位上面，
嗯嗯，
大时代。能做的选择也不多，你看陈启礼和张安乐，你刚刚讲像张安乐，其实他的学经历条件都很好啊，
长得又帅啊，
对啊，长得又
帅
啊，对，就这些人条件都很好，
很好。
老实说，他们如果真的不是这么的重江湖义气，你想他们要好好的混或过日子，那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终究卷在里头了，而且个性上面使他们觉得有一些的，那在那个时代的帮派啊。他们其实都有些时代使命的，
嗯，
这个是很特别的，只有在那个时代会感觉得到。好，在我们现场的呢，杨雨婷很偶然机会了，可以访问杨雨婷，因为他把他们父亲的这本书呢，他父亲杨鹏，那他是长子，杨鹏的这本书封面呢就是他的父亲杨鹏，那真是帅啊，就是见证一生，一个国民党情报人员极为独特的生命回顾啊，华研出版社。然后进广告回头之后呢，我继续呢跟杨雨婷聊，我们待会儿呢聊两个人好了，就是我不知道父亲第一个他自己怎么去评价汪精卫，第二个就是说父亲有对戴笠有个人的评价吗？第二个我来进广告，回头之后聊。好，非常不好非得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礼拜一的时间，早餐读书会的单元，这故事讲不完，而且每一段呢，我觉得都很重要，都很好听，它都是一个历史的场景的补白，而且对一个非常资深的情报员来讲，愿意留下详实的记录，写日记啊，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珍贵的史料。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一份很珍贵的史料。好，那杨鹏那写的这本的见证一生，虽然他人已经过世了哈，这本书呢在封面上面打上了高度机密，一个国民党情报人员极为独特的生命回顾。那在他过世了之后，2018年呢，他们的家人、他的孩子，那于在我们现场，他的长子呢杨雨婷呢，把这本书呢出版了，见证一生。好，刚提到就是说， 这跟你父亲就没有关系了，是你个人的经验，就是那你就算你认识白狼，你认识陈其林，那董桂生跟你又什么关系？
哦，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个他们出事情以后啊，出事情以后，这个张安乐找到我，找好几个人啊，还拿录音带嘛，不是他留了三节录音带下来嘛，就来找我，他说你这个跟你们这个家里面讲啊，要看能不能把这个陈其林放出来，我说你怎么可能呢？现在是全世界都来看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叫？整经把他放掉了，所以他有这种想法也很有意，很我觉得是也不太可能的事情，但他这样做，他找到这个外交部啊，又跟前夫讲这些事情嘛，那么后来就因为我就在了解他状况了啊，那么后来他当被那个 FBI 就是深入把他栽赃，把车子打开来，还有那个毒品啊，他判刑判了十年嘛啊，那这个时候呢，张安乐就写信给我要我去看小董，那小董已经被那个巴西从巴西啊，印度到美国了。那吴敦在台湾，所以在台湾都没有事情，小董不到不逃没有事情的，那我就看小董在这个红木城，我去看他，那我去看他，我才很紧张啊，因为这个一定会被记录下来嘛，FBI 他们会知道我去看他，那我还是去了，我们这代人都蛮讲义气的啊，就去了。去之后呢，我在出口也写，我就看他，我进去的时候呢，他就隔冷厚玻璃嘛，啊，出来个儿不高，一看到军村样子，那我们这个会讲四川话嘛，讲四川话啊，你讲吗？四川话你讲不讲？
我不会，我不讲，我连湖南土话都不太会讲，那根本听不懂啊。
对，湖南话有时候蛮重的。
对，我顶多听得懂我爸爸讲几句，在叫我的时候我听得懂一点，但是他一旦真的偶尔我听到他后来跟一些的老乡人讲湖南话啊，那个都没有一句听得懂，我才知道什么叫南蛮绝舌。
后来这个。那我就问小董了，他说小董你为什么杀人啊，你干啥杀人啊，小董讲一句话让我这辈子我就写下来，一辈子我都被忘记了，他说大哥啊，我是为了国家为了党，我是为了国家为了党，那我很惊讶，他没有怕死，那这个国家和党这个事情你怎么会这样想呢啊，所以我就把写下来了，我也告诉我，所以大家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我是为了国家，我是为了党，那时候他才三十几岁吧，他被打两岁，年轻啊，他后来91年在那个牢里被那个黑人勒死掉了，勒死掉，那怎么死到现在讲不清楚。那我说你还有什么事情呢？他说有件事要请大哥帮忙啊。那什么事要帮忙？你讲呢？他说我的太太啊，带小孩在台中啊，那没办法生活，因为大家抓嘛，就一清专抓。那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他们家摆两桌麻将。就抽头啊，他妈做菜就抽头嘛，你说外省打麻将可以抽头的，我说那怎么样呢？他说因为警察抓起来，抓他不能生活，要我跟这个国民党和局里面讲一声呢，事实上不要抓他打麻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非常感动，这个时候讲这个事情对吧，当然是没有吧，没有
是很顾家的，
对对对，很顾家，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大时代一个小人物，然后他去杀了人，可是他觉得为了国家为了党做的事情，大概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是时间，我们回到汪精卫，因为您父亲是大概我所有认识人里面，可能绝大部分人来讲很难想象，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实实在在的在汪精卫身边，在汪政府里面工作过一段时间，而在他回忆录里面呢，对汪精卫的评价跟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政治教育的那个评价呢，也有很大的不同。那您父亲到底怎么看汪精卫这个人？
我父亲问汪精卫是他直接肯定他时代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啊。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常常讲这句话跟他们训话，因为我父亲只是个小专员做记录嘛，就在那边讲话他们知道他讲什么东西，不过他是广东国语就是的啊。第二他在这个到这个地方去之后呢，其实他组织起来，所以呢基本上整个这个沦陷区啊生活还算比较安定的啊，然后各方面都有受教育啦啊，贸易往来，您只要看到说蒋经国母亲过世，他跑到奉化来，就知道整个环境是这个其实是
安定的
环境的，还可以到奉化来，其实那个时候两边是通的，光那个日本人能统治是基本是一个城市一个点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对抗日战争史两边都没有说清楚，到底有没有边界？日本是哪道？都其实是没有的，跟这个中共也没有明显的边界。
对，它是一在变动的。
而且是中间还可以往来啊，跟你卖盐啊什么的。
中间有很多缝隙可以走。
它其实是成片的就走过去了。它也不可能那么关卡嘛。所以在这个整个情况下呢，你看 我发现说在其实在沦陷区的时候呢，整个社会整个日本人的沦陷区所有的贡献其实有一点的还是比较稍微一点现代化的、啊、就跟台湾一样、啊、因为东北的现代化更多更做得更好，满洲国做得更好、嗯、这种情况就变成说是这个敌人的这个建设比我们建设的好、
嗯
啊、这个话一般不太敢讲的事情、嗯啊、那么所以在我父亲他可能说其实在这个文献区的建设是不错的、
嗯
啊、那跟日本人讲就是有一个界面嘛，所以日本人在文献区不可能再强奸哪、啊、是不可能事情的、
嗯
啊、所以在整个情况下我父亲认为说文献区生活是比较好。那问题产生什么地方就在于抗日之后呢，从我们大方因为太苦了，一到过来看吓到了，怎么你们穿西装啊，
嗯，
我们吃什么你们怎么穿什么，你们这个样子呢，所以这个是产生很多的这个摩擦，
嗯，
这个摩擦其实跟到台湾有点点像，
嗯，
就有点像说因为大陆这个时候打仗各方面的生活的、嗯、
条件物质条件是差的
很差啊，人也很苦，
嗯，
所以这个造成很大落差、
嗯、
啊，那加上没有什么一个秩序，所以他呢就到切条了，把很多这个、啊、这个房产对吧，都查封的东西很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在汪精卫时代这个时候，事实上在整个来讲是比较安定的，可是很不幸，这安定是在日本的这个一个环境下的相对安定啊。那这是一个一般人都不国共都不谈这个问题的。
嗯，对，汪精卫被贴上汉奸的标签，啊，以您父亲对汪精卫的评价。他们跟你们谈过，或者说觉得应该为汪精卫平反什么？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啊，就是所谓平反的事情，大陆上也在写，这十年来也在讲汪精卫事情啊。可是中国因为汉奸，
嗯，
这个
两个字标签化
很难，加上日本人这个事情呢，一直是这个世仇嘛，
嗯，
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掉。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平反的事情可能遥遥无期。我爸在美国还写过文章，在《世界日报》登过，为汪精卫讲话，很长篇文章，啊、
嗯。对，不是这些故事，每一个人每个段落，除了不生唏嘘之外，是好听的。
嗯，
可是对当事人来讲，可能都还是很惆怅的哈，很不堪的。如果他们在天之灵还有知的话，你讲到汪精卫啊，这些人，像今天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跟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的落差可能是很大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跟杨云今天只能聊到这儿。可是我这里面还有好多的故事应该要找你来聊。
是可以的。
所以你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台湾吗？
我正住台湾。
好，
不，我跟你说，我其实研究中共研究了15年了。
好，可以，我们可以再好好的聊到这些事儿，包括两岸的一些新的事儿。毕竟父亲有这样的背景，你也有这样的训练。好，这本书，我觉得尤其在研究历史的人，因为他是很难得的史料啊。那书名叫《见证一生》，见证了他个人的一生。作者呢是杨鹏，杨鹏呢是我们现场的来宾呢，杨雨婷的父亲。那他也简单说明他父亲的这些呢回忆录呢，严格讲写到1968年，
对，
68年之后呢就没有写了。那父亲的晚年呢，因为阿兹海默就失智嘛，失智了之后，其实如果照顾失智的人，其实他的说话呢就开始有点错乱了哈，就记忆呢就开始拼凑了，当然也就很难。但是这本书他父亲写的，尤其日记的部分，我就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书自己可以找来看。那他有个副标题叫《一个国民党情报人员极为独特的生命回顾》。确实，好，我们再找时间呢，再找雨婷兄呢，再来聊父亲，聊他父亲的记录，以及聊他呢自己的研究。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杨雨婷，感谢，
谢谢。